平安。上礼拜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准备好了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在他正式出来传讲以前呢，他先经历了几件特别的事情。他本是无罪的，但是他愿意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那他那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愿意与罪人认同啊，取了罪人的地位，去担当人一切的罪。那样做呢，就满足了神的意。在他正式出来之前，主耶稣得到圣父圣灵的印证，表明他有来自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也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和挑战，表明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也远远的超过魔鬼。主耶稣基督的出现让在黑暗里的人见到光明，他将人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在他预备好出来传福音以后，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已经来了天国就已经在人的面前天国的福音已经为世人预备好了。那天国的福音如何被传开人听了天国的福音以后会怎么反应，应当如何反应？那么今天我们先看看神如何将他的天国的美好的福音传开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会告诉我们神要借着人的参与去传播，他要亲自拣选和呼召一些人参与一起来参与他天国的事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8-25节我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18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拾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兄弟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照顾他们。他们立刻拾了网，拾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类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还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您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来眷顾我们的心，挪走我们心里的任何的障碍，让我们全然在你面前被你来吸引，被你的话语所打开，让我们愿意来接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请你与我们在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这里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前面第十七节那些经文，我们上次也提过，那里这样记载，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里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从什么时候他开始传呢？那我们上面也提到，耶稣在南部的犹太地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被父神和圣灵印证，那胜过魔鬼的试探，他就摆上到了加利利，或者他自己的家乡，从他的家乡拿撒勒搬到加百农住下。那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就正式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了。那才在人面前大声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就在你们的眼前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传的信息跟施洗约翰所传递的是不是一样的？完全一样，是认罪悔改的信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人 认罪悔改归向神啊，与他和好，跟神建立关系。那神完全可以自己去传递他的福音，但是他没那样做，而是什么？他要是要人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来服侍，那主耶稣要亲自拣选和呼召一些人加入他的团队，一起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今天我们要看看他所拣选的人，所呼召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被拣选的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呼召？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这里讲啊，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啊，他们在海里面撒网，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打鱼的。那严格的讲，加利利海应该是一个湖。那加利利海呢，南北方向最长的两端呢是大概13英里左右，东西方向最快的地方大概在7英里左右，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那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就看见了彼得和安德烈，告诉我们他们是打鱼的。那主耶稣经过的时候，兄弟两个人正在海里面撒网捕鱼。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那原来彼得原来的名字是什么？是西门啊。不过彼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基法。那过一会儿我们也会知道他这两个名字从哪来的。我们先看一下，见到彼得和安德烈以后呢，主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第四章的十九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这里呢，主耶稣向兄弟两个发出一个邀请，应该严格的讲，应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命令，让他们两个人呢跟从他。那跟从是在什么？是在后面走，是学着前面那个人的样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让他们兄弟两个没有让他们去换工作，而是什么？换了工作的性质。以前是用网捕鱼的，现在呢是要让他们用网去捕人。那以前大家知道那个渔民打鱼都用什么办法打鱼？基本上有三种办法。第一是什么？很简单，用鱼钩钓鱼。在后面我们以后会讲到，在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地方，那彼得就曾经用鱼竿钓鱼，钓了一条特别的鱼啊，那个鱼嘴巴里面还有一块钱啊，大家可以以后去自己读。那第二种办法是用撒网捕鱼。那种网子是什么？是圆形的网子，网子底下呢有金属片，很容易抛出去，并且很容易落地。那拉网的时候，那个网子贴着地面，这样的鱼在里面就不会逃掉。第三种是叫什么？它叫什么？拉网啊，拉网捕鱼，一般是长方形的一种渔网，一个长边在上面，在水面上面，一个长边在底下。那两边呢有两组人拉着网往岸上走。一直将渔网拉到岸上。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彼得和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捕鱼，显然是他们用的那种网是一种圆形的网。他们是本来是用网来捕鱼的，现在主耶稣要让他们用网来捕人。兄弟两个听到耶稣的呼召以后，他们释放了明白，他们怎么回应的？第二十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本来正在忙着捕鱼，一听到主耶稣的呼召，这兄弟两个人马上停下手上的工作，立刻跟随了主。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兄弟两个人非常干脆，是不是？他们没有任何犹豫，一听到主耶稣的呼召，他们马上有回应，马上放下手上正做的工作。但实际上的话，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不是第一次呼召兄弟两个人出来。从其他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是至少是主耶稣第二次呼召他们兄弟两个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39节那里这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他在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被他同住，那是约有神证了。那3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的啊，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当时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一带为人行悔改的洗礼。那么这里讲的在次日是什么时候？是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过了几天，那施洗约翰离开了人群，这个时候单独跟他自己的两个门徒在一起。那很显然呢，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已经出来服侍一段时间了，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啊，他自己都有一些啊自己的门徒。施洗约翰跟他自己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刚好耶稣从那里经过，那他大声的告诉啊对两个门徒讲：“你们看，神的羔羊。”啊，之前呢，施洗约翰是在众人面前大声宣告啊耶稣是神的羔羊，而现在是单独跟他两个门徒在一起，向他告诉他们啊眼前的那一位是神的羔羊。啊，那在以色列人眼中呢，这种称呼是非常特别的。那等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明白，啊，那是来自神的那个羔羊，是为人赎罪的。那神的羔羊呢，也是他们所盼望的啊。等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表明他们是盼望那位救主啊，弥赛亚。那下面经文也会提到，施洗约翰要让在这个时候要。量啊，让他两个门徒明白，眼前的耶稣就是那个救主弥赛亚，是来为世人赎罪的。施洗约翰他所做的非常啊极为重要，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啊，他是为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的，他在预备人的心啊，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把自己的两个门徒指向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才是他们要真正跟随的人。那施洗约翰在这儿做的，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去带领别人，去关心啊，关怀刚信主的人，带领他们查经啊，跟他们一起做门徒训练。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啊被带的人之间的关系呢会啊越来越紧密，让人也会得到帮助，得到鼓励。我想我们需要思考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将人带到了神的面前啊？是不是将人指向神？还是我们啊越来越把人带到我们自己的身边？那求神啊，常能够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想到施洗约翰所做的啊，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最后将人啊指向神。那听了施洗约翰的宣告以后呢，他的两个门徒当时什么回应的？约翰。两个门徒听了他的宣告以后，马上什么？他们两个人马上离开了，转身就跟从了耶稣。那两个门徒呢？约翰两个门徒还跟耶稣在一起待了一天啊，来领受他的教训。从约翰的两个门徒的反应来看呢，他们对主耶稣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啊，除了可能在公共场合听到施洗约翰的宣告以外，一定也什么得到了约翰单独对他们的啊教导。那施洗约翰两个门徒他们是谁？这里啊，约翰福音1章40到43节这里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啊，就领他去见耶稣。这里讲的啊非常清楚，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里面一个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另外一个是谁呢？这里没有明确告诉我们。那从约翰写作的风格来看，最大的可能性是他自己，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不愿意提到自己的名字，常常说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都用那样的方式来描述自己。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见到主耶稣以后，安德烈马上什么找到自己的哥哥，非常兴奋地告诉他：“我们遇见了弥赛亚。”弥赛亚我们知道是啊救主啊，是受膏者的，是救主。那这个字是从啊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那这里安德烈对他的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但是遇见这个词翻译的不太好，应该是什么找到。那安德烈找到了弥赛亚。遇见跟找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遇见的话是什么？可以是偶然遇见，是不是被别人介绍遇见一个人，经人介绍。找到的话呢，是什么？是带有主动的一种观念，表明一个人在寻找一个东西，最后他找到了。说明安德烈呢，说明他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啊，一直在寻找他所盼望的人。那安德烈呢，找到了他，最后他找到自己啊，自己一直在盼望的。那找到以后，他没有闭口不言，他马上什么想到去告诉一个人。他告诉谁？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告诉他的哥哥彼得啊，他把他所得到的最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告诉他亲爱的人。那从这里可以看到，安德烈有非常强的紧迫感啊，他要将自己得到的好消息在第一时间之内告诉他最亲密的人，要跟他分享。那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我们这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会像安德烈一样，我们得到好消息以后，会不会非常紧迫的去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最亲密的人。所以安德烈呢，带着自己的哥哥去见耶稣。我们看耶稣见了彼得以后说了什么，刚才我们看42节，那这里说耶稣看见他就看见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看着彼得讲，他没说对着彼得讲啊，这个表达是非常的特别。他表明什么？主耶稣非常在意他，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跟他讲话，说明这个信底下讲的话非常重要的。耶稣在这里直呼彼得的名字啊，他不仅知道彼得的名字，还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当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当一个陌生人能够直呼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会马上觉得跟对方的关系很近，是不是？说彼得当时一定非常吃惊啊！耶稣竟然知道他和他父亲的名字。那这里的经文呢？这直接经文啊，直接经文提到几个约翰，前面提到了施洗约翰，这里还有什么？彼得的父亲约翰，还有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啊。那在那个时候，很显然，这个约翰这个名字非常常见的。主耶稣为了在这称什么？称彼得是约翰的儿子，显然是什么？显然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显然西门是彼得原来的名字。那主耶稣在这里把他的名字改成什么？改成了基法。那基法是从亚兰文来的，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什么？是彼得。两个意思都是一样，都是石头的意思。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呢，这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跟安德烈，呼召他们两个人出来跟从他。这一次呼召是一个得救的呼召。那借着这一次的呼召，这兄弟两个人生命彻底被改变他们与主耶稣建立了关系，他们的生命得到救赎。但是呢，很显然他们两个人没有马上跟随主他们没有出来跟随主成为他天国福音的施工。那么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显然彼得和安德烈呢，这两个人第一次被主呼召以后，又重新回去，又重操旧业，干嘛去了？又去打鱼了。他们跟从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不知多久他们又回去干他以前的事儿。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在加利利海第二次看到他们兄弟两个人，就让他们两个人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做得人的工作，让他们全世界出来服侍，来参与他神国的施工。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主耶稣对门徒们的呼召至少有三次那四本福音书呢，都强调的重点不一样。约翰福音他是强调耶稣第一次呼召第一次得救的呼召。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呢，主要在讲门徒们第二次被主呼召。那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那强调的是门徒们第三次被主呼召。那主耶稣十二门徒里面呢，至少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彼得、安德烈，还有下面会提到雅各跟那个约翰这两对兄弟，至少是 至少是在第三次呼召以后才完全放下自己手上的工作。那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提醒？那神对我们的呼召也可能是分几次，也可能是有几个阶段。显而一个人，每个得救的人，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已经有了什么？神第一次呼召啊，就像彼得跟安德烈一样，第一次得救的呼召，我们顺从了神的呼召，认识了主，我们记得借着耶稣呢与神和好，我们的生命彻底被改变。那么在第一次呼召的时候，有的人呢除了顺从神的得救的呼召以外，同时还会什么？顺从神出来全时间出来服侍。那么这些人会马上调整自己的身态，马上愿意放下身上工作，全时间出来。那么使徒保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使徒行传第九章呢告诉我们，他在去大马士革那个迫害基督徒的路上呢，被神光照，被耶稣光照被神呼召以后呢，他就马上什么出来，放下以前所做的事，出来服侍主。同样呢，有一些人呢，被神呼召，是呼召几次以后，才慢慢的愿意顺服，最后愿意完全的来改变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专心去服侍主。那每个人呢，我们都需要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如何来回应他的呼召？当然，我们需要明白是顺从神的呼召。出来服侍他，不是说我们不一定是什么，我们放下身上的工作，全时间去在教会服侍，或者是全时间去做宣教士。那么很多时候呢，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是从我调整我的心态开始从调整我们生活的次序开始，让我们能够愿意花时间把时间精力重新的分配来把生活的次序优先次序排好更好的被神来装备使用。那除了彼得还有刚才讲的安德烈这两兄弟两个被呼召了以外，还有谁被神呼召？马太福音4章21节，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兄弟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时同他们父亲在西比泰的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所以说在加利利海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又看见另外一对兄弟就是上面提到他们的名字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那么雅各跟约翰这两个名字都是非常特别的都非常非常那个普遍的。当时呢在同一个地方会有好多个人叫同样的名字。那为了更好的区分呢，这里作者特别是把雅各跟约翰前面还放上什么他们父亲的名字，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那这样会更清楚的让读者能够区分到底是谁。那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与雅各、约翰的母亲，他们是姐妹两个。那从人的角度来看，雅各和约翰是耶稣的表弟。当然了，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那这里告诉我们呢，雅各和约翰与他们的父亲正在船上修补渔网。很显然，他们跟彼得、跟埃德烈一样，他们是干什么的？是打鱼的。是打鱼为生的。那个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雅各和约翰家里面呢还有雇工说明他们家的渔业是规模更大。这里说主耶稣招呼他们兄弟两个，这个招呼不是一般的打招呼，是什么？是呼召，跟前面一样，跟前面呼召主呼召彼得埃德烈一样，主耶稣在这里呼召雅各跟约翰，让他们来跟从他。那这兄弟两个怎么反应的？22节，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跟彼得安德烈一样，这兄弟两个也是非常干脆，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辞别了父亲，就跟从耶稣。上面提到过，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呼召这兄弟两个，跟彼得安德烈一样，这至少是第二次被主呼召他们第一次以后，他们也是从仓就业回去打鱼去了。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个人，他们并不是 志愿兵啊，不是他们自己主动放下手上的工作，不是自己主动出来要跟从啊耶稣的，而是什么？神亲自来呼召，亲自来呼召他们，亲自点名出来，让他们来出来服侍啊！这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首先，我们得救的呼召是什么？是神的工作，是神主动的来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啊！因为我们出来服侍，我们也都不是志愿兵啊，不是我们自愿出来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同的岗位来参与，都是实际上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呼召，只是说我们呼召的方式好像跟以前看起来是不一样。以前主耶稣亲自来跟他们讲话，亲自点名让他们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知道神的呼召我们？是借着他的话语，神把他所说的话都放在圣经里面，借着他的话语来呼召我们。那啊，让我们这样来明白，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借圣灵的引导来呼召每一个人。那么言下之意什么？我们要明白神的呼召，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需要知道神的话语都在说什么。那神要记得啊，当然要记得主内的肢体，记得教会，记得主内的肢体，记得弟兄姊妹的印证，圣灵的帮助来让我们更清楚啊，更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啊，更清楚神对我们的托付。那对我们每个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要明白神呼召出来，我们出来做什么？是不是？下面一段经文会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耶稣走遍加利利各地。那上面我们提到过，加利利位于以色列的北边，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主耶稣花了大部分时间是在那一带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主耶稣他做天国的福音，他的事工是什么？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只有两种。这是告诉我们，在会堂里传啊教训人。那在以前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有10个以上的成年的犹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这样在同一个地方会有很多会堂。那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什么？他在会堂里面传讲天国的福音。上面也提到过，天国已经在这儿了，人应当悔改，这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除此以外呢，他也怜悯人啊，为人医病赶鬼，解除人身体的病痛啊，让人脱离病痛，脱离魔鬼的辖制。那他医病赶鬼的主要目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听到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4节这里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病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这里说患有各样疾病的人都来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这里还特别列了有几种特别的病人，被鬼附的、癫痫的还有瘫痪的。那这些人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帮助的，他们是需要什么？需要人，别人帮助他们，把他们带来，他们才可能得到帮助。这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些人是没有办法，他们自己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人提醒他们，告诉他们在哪里能找到主，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神的帮助。主耶稣怜悯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把他们全部啊治好了。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从哪来的呢？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们从叙利亚来的。当时主耶稣的名声呢传到了叙利亚，他啊不仅在加利利地区，那些人很多人来到他面前得到医治，他的名声传到了北边以色列的北方叙利亚，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国家。那这些人的话，这些外邦人也被带到主的面前啊，显然是神的爱不仅仅是临到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还临到什么？来到了外邦人，他的怜悯和慈爱临到所有的人。那主耶稣的名声呢，不仅在加利利传开，不仅在叙利亚传开，还传到了别的地方。马太福音4章25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当下说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之内，主耶稣在加利利行走的时候，很多人来跟着他。除了加利利那个地区以外的人，还有什么南部的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地的、约旦河外的，就是约旦河东边的。这里还特别提到了底加波利，那底加波利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区，当时包含至少有十个主要城市。那么这十个城市当中，除了一个在约旦河西边以外，那么另外九个都在约旦河的东边，啊，在加利利海的东南边。那么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曾经到那儿两次啊，到底加波利两次。第一次去啊，在那个附近医治了一个被众鬼附的一个啊，众鬼附身的一个人。那个人得了医治以后，被耶稣差遣回到啊，回去到底加波利去做宣教士，传福音。另外一次，耶稣在那个地区呢，又行了一个特别的神迹，用啊几条鱼、七个饼喂饱了4000男丁。那从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的事工刚刚一开始，就有庞大的人群在后面啊，来到他面前，来跟着他。这是来做什么？很显然，有一些人是来什么？是来听天国的福音的。里面有很多人是为了医病赶鬼来的。马可福音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还有很多人来到他面前是寻找吃的啊，是为了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那神的儿子呢，他有怜悯之心，他愿意满足人的身体需要，他愿意为人医病赶鬼，但是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说什么？那马可福音那儿也对我们有提醒，也讲的啊更清楚。马可福音一章35-39节，我来读一下。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那与马太福音第四章类似，马可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耶稣在加利利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名声就传开了，传到了四方。他和门徒们来到了加百农之后，合成的人都来到他面前来寻求帮助。那么其中很多人来的唯一的目的是让他来医病赶鬼的。当然主耶稣啊怜悯他们，满足了他们需要，把他们都医好了。那第二天一大早，主耶稣一个人来到旷野，在神面前安静，在那里祷告。那这是主耶稣最常见啊做的一件事情。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他来到父亲的面前安静祷告，寻求父亲的带领。在做完一件事情以后，他又来到父亲的面前，在那儿安静祷告，与神交流，来寻求他的引导。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每个信主人是一个极大的提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常常在父亲面前祷告，那我们呢，我们更需要在父亲面前常常寻求安静，借着祷告来明白他的旨意，借着祷告着来明白他对我们的托付，借着祷告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没有常常在父亲面前祷告，我们不可能跟父亲有个亲密的关系。假如没有常常在他面前祷告，我们属灵生命不可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一下自己，我自己平时是如何在父亲面前祷告的。一大清早，主耶稣在父亲面前祷告，门徒发现他不见了，到处寻找。他们找到耶稣以后，第一句话说什么？众人都找你，这个是一个感叹句。他们说什么？意思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所有人都在找你。他们带着啊责备的口气，他们没有问你在这儿在父亲面前祷告什么呀？你什么原因你要需要在父亲面前祷告呀？他们没有，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让耶稣赶快的回到众人那里去，继续为他们一并赶鬼，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也会想，要是耶稣出了名，他们也会跟着沾光，也跟着出名的，跟着啊，要让别人羡慕，因为他们是耶稣的弟子，对不对？从其他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们有这样的念头。 但是呢，他们不了解主的心意，他们不明白主的主的计划。主耶稣要让他们明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明白跟随他的人需要做什么。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告诉他们，我们需要离开这些众人，到别地方去做什么？去一并赶鬼？不是的，到别的地方去传道，在别的地方传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告诉他们，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这个，就是来传讲天国的福音，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说被呼召的人出来需要明白被呼召的原因，需要明白被呼召出来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当传讲天国的福音，去劝人与神和好，去劝人认罪悔改归向他。那马太福音这里的经文，从这儿我们可以看，神呼召出来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是不是？马太福音这里提到四个名字：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四个人都是什么人？都是打鱼的渔民，在当时加利利地区，那这是一个最普遍的工作。有很多人都是在以打鱼为生的。那么这几个人除了是渔民以外，我们对他们还有什么了解？他们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没有文化的。我们怎么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当时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在耶路撒冷众人面前来讲耶稣和他的复活。两天之内有八千人信主，八千人认罪悔改归向神。那么耶路撒冷的那些官长、长老、文士们就来到他们面前，被他们所做的感到非常吃惊。那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那里这样记载，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和约翰不仅是没有学问的，他被那些官长和宗教领袖们是看成小民被他们看不起。但是神恰恰是什么？呼召了这些没有学问的拣选了这些被人瞧不上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人的确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能力，但是神看他们什么？看他不是看他们自己的本事和能力，神是看他们是否愿意改变，是否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是否愿意放下自己。除了他们没有文化，被人看不起以外，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特点？这几个人当中，有的人是常常冲动，讲大话，并且讲话不算数，也有人什么脾气暴躁，容不下其他的人。那谁是冲动讲大话的人？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彼得？那在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我们都会看到，谁是脾气暴躁的人？约翰跟雅各这兄弟两个脾气相当大。我们怎么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上告诉我们，耶稣带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人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就不愿意接待他们。当时那兄弟两个，雅各跟约翰是怎么反应的？他们请求耶稣允许他们恳求父神从天降火来烧灭那些人。当然耶稣责备了他们。后来耶稣给这兄弟两个人起了个绰号，叫什么？叫雷子打雷的雷。这兄弟两个人是吧，脾气相当的暴躁讲话都像可能打雷一样。所以这样一群人被神呼召出来为他所用，显然呢，神要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能耐，他们自己有什么本事，也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都是很谦卑的人非常温柔的人。神没有在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呼召那些宗教领袖们，没有去呼召那些自己觉得对圣经已经非常熟悉的文士，也没有去呼召那些自以为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他呼召是什么？是一群在人 看来非常不起眼的人，但是呢，神是看重什么？是看重这些人的话，他们有潜力，他们愿意调整，他们愿意虚心学习，愿意让神在他们身上做工。最后结果什么？最后他们都成了神啊，重要的器皿。所以这些今天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提醒我们，我们这些信主人都是什么？都是被神所拣选和呼召的。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职责是什么？是去传扬，让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神的美德。说每个被呼召人都有责任什么？成为钓鱼的人啊，成为捕人的渔民。上面我们已经讲过，神呼召我们出来，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现在马上要放下手上的工作，全世界出来啊，做传道人，做宣教士。那么的确有一些人会被呼召出来去全世界的啊来服侍。那么但是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只需要什么？愿意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啊，来调整我们被呼召的心态，愿意什么？放下我们心里所爱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心里面，我们在我们心里，我们是否愿意放下一些我们自己以为好的东西？是否愿意调整我们生活的啊重心和次序？是否愿意能够什么去参与神国的事工？那神国事工里面一个重要事工是什么呢？就是用各样的机会去分享我们已经得到的福音。就像安德烈一样，他听到了见到了弥赛亚以后，他第一时间就找自己的哥哥。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信主了很久，5年、10年、20年，可能30年、40年都有。我们是否曾经刻意啊向别人传过福音？那前两天我看了听了一个关于基督徒传福音的个调查报告。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就问什么呢？问所有参加的人，你信主以后是否向别人传过福音？你猜猜看，信主以后还没有向别人传过福音的人，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能不能猜到？他说有 90%， 有 90% 的人信主以后没有主动的刻意的向其他人传过福音。我不知道你听了这样的数字有什么反应，你说是什么原因？有那么多人信了主以后没有主动刻意的向别人去传过福音呢？我们都会说福音是好消息啊，是大好的消息。既然是好消息，那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向别人去分享？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得到的福音不够好？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分享？还是说我们还没有活出福音的样子，没法与别人分享啊？这里有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要想向别人分享，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我怕大家能够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你目前是不是在这个 90% 的人里面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有这个分享好消息这个热心，在我们心里面愿意去什么跟别人去分享。有时候我们会想我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那这样的说法呢，在圣经里面没有根据的。因为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是对每个信主的人讲，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使命是对每个信主的人说的。所以既然神拣选呼召了我们，说明什么？我们是可以的，我们是可以向别人去分享的。跟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相比，我们的条件一点都不差。我们大部分人，我们的文化水平都比他们高，我们圣经的知识也不比他们少。与他们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更清楚神的启示。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神的话语。有全部的话语都在我们眼前。问题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或者我们是否愿意看重神对我们的呼召？是否愿意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被他来使用啊？是否愿意来放下一些东西啊？是否愿意继续被他装备？ 愿意能够成为他更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天父，你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你已经呼召了我们，我们已经得了这个得救的呼召。不仅如此，你对我们还有别的托付，你让我们这跟随信你的人，信靠你的人，你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我们跟你有了关系以后，我们得了这样的好消息以后，我们是否愿意将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大好的消息向别人去传递，像安德烈一样，在第一时间就想到自己的亲人，就想到要跟别人分享。天父，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事情在拦阻我们心里，拦阻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能够迈出。有什么样的事情在搅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请你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祷告，来寻求，也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我盼望就是能够被你重新来眺望，愿意被你来使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可以更好的被你磨练，成为更好的器皿。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